我有个问题哦，王玉熙小姐，你的这个个展里面有三幅作品里面出现了郁金香，请问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荷兰？
可能有还有线上的朋友们，然后也欢迎我们线下的朋友们，就是今天过来听对谈的我们深圳线下的朋友们。然后对面呢，现在这一位出现在镜头就是大头的是老严，他在前年五月份的时候，哎，六月，前年六月份的时候也在艺术做了一个他的摄影个展。然后子熙，你也玉熙你也出现一下。然后现在这一位是我们这一次个展的艺术家，然后是王玉熙。因为现在也是这种各种政策比较不，就是比较难 hold 难控制，所以我们今天的对谈就跟玉熙在线上进行。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是希望可以在展览期间有线下的聊天啊什么的。然后我是摄影，然后是这一次这个对谈的半个三分之一个主持人。然后现在就是左边这一位一直在控制设备的是 Val， 然后是三分之二个主持人。然后这里能看得到隔壁是 La Vita，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艺术家，也是以做很多摄影为主的一些创作，所以三分之三个主持人，其他都是我们的今天现场朋友们。所以我觉得可以先让玉熙介绍一下自己吧，就是对我们来说你也是很新鲜的。
大家好，就是我是王玉熙，然后是一个社会学的学生，然后这一次就是很开心能够在艺术做个展。没了。
好简短的自我介绍，一下没接住。好的，那对，那我们大家都自我介绍完了，已经。我们现在就先，其实今天这个对谈，其实我们主要是想跟就是玉熙和老严来聊一下，就是你们两个人作为跨专业的一个创作者，然后你们在做一些摄影创作过程中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说一些理解吧。然后其实 Val 他有列一个很简单的那个提纲，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谈一下。首先是想跟玉熙聊一下，就是跟摄影之间的关系，就是你是怎么样接触摄影的呀？然后你觉得摄影跟你的那个，就是跟你过往的经历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就是想听一下你自己对于这个的一个想法吧。
就是我之前也是就跟很多摄影爱好者一样，就是拿着相机乱拍嘛。然后我觉得我比较系统的了解到摄影，可能是我就是2019年的时候去台湾待了半年，然后就是去交换，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感觉是对岸的文创那种氛围给我打开一扇大门吧。就他们那边有很多摄影的线下工作坊，还有就是当时经常去台北的摄影店，然后还有就是摄影展，然后让我觉得就是感觉摄影有很多很多形式，然后就是看了很多画册，让我觉得接触到就是在短时间之内接触到很多丰富的国内外的摄影机构，还有杂志，还有网站。然后就比如说我当时参加一个摄影展，它叫 Wonder Photo， 然后它是就是全部都是跟摄影相关，但是有点形式有点像现在艺术书展，但是它是只跟摄影，就是以摄影为内核，然后它不仅仅是那种就是照片上墙就简单的输出，它还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说乐器啊，还有发条啊，就是各种特殊的成像器材之类的。然后展者就会站在他们的作品旁边去，就非常热切跟你交流他的创作想法还有过程。然后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是就是非常新鲜的感觉，然后收获了一种主动快乐的感觉。然后之后回去之后就 就开始去主动吸收一些摄影相关的东西，但是也因为是业余的嘛，所以就零零散散的，然后参加一些活动，或者是然后2019年的时候有参加一个夏令营叫做米拍，然后我觉得可能很多同龄人也听说过这个，然后当时也是感觉很新鲜，就是接触到了一大群那个喜欢拍照的人，然后后来艺术就是2019年参加了一个艺术的群展，然后后面慢慢就就是开始了解摄影吧，就感觉它跟我的生活绑定的更加紧密了，
就对，因为结束比较突然，就我因为怕还有下面的话要说。对，我是觉得就是其实在我第一次认识就看到玉溪的作品，其实是也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艺术那个群展，就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本身是摄影专业的来说，它其实那个照片里面那一种很灵动的那种感觉其实是很打动我，就是觉得在我看来就觉得你在留下那个画面，就是你在拍下那个画面的那个瞬间，其实你是跟就是作为观众来说，我是感觉到你跟画面里的那一个被拍的那个动，无论是人还是事物，就是是有一个联系的，是有一种很潜在的，然后很隐藏的那种情感上的那种交流，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在看玉溪的作品时候自己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也想听一下，就是老严，就是也可以再次分享一下，我觉得你跟摄影的关系吧。其实我们2年前跟老严对谈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不是才可能算是真正系统性的去把摄影做成作为自己的一个创作媒介，可能在那之前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个记录生活的方式。然后其实我看到老严这2年也做了很多在摄影上做了很多实践，还有包括有做好多别的一些就是跟摄影相关的一些项目，所以我也想听一下你时隔2年再分享一下就摄影跟你的关系。
我想可能分几个阶段吧，就是有一点像小时候刚开始学习语文那个样子，就是我们刚开始掌握一个文字肯定是比如说先通过一些观看或者是临摹的方式，然后你在刚开始学习学会写一些只言片语，学写自己的日记，然后再变成一种作文的形式，然后再解开就是破除那个作文的框架，去真正的去学习写一些关于你自己的东西。我想摄影对我来说它的一个变化应该也是这个样子，就最开始我可能只是拿来记录，然后我看到什么，然后我觉得什么对我来说比较感兴趣，我就记录下来，但是后面可能产生了一些变化，我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去提高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使用这门语言，相对来说有选择性的去使用这门语言，而不是说只是纯粹的做一个记录的形式。所以我可能现在自己拍东西，我会更想要去通过我的自己的主题去构建一些画面，达到一些叙事的效果，而不只是在单纯的记录。那当然我对摄影的想法可能渐进也产生了变化，变化其实挺多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一下子铺开来说，只不过就是我不会再将它作为一种单纯的只是随机性的记录的一种工具了，它可能更像是另一种语言，可以类比于文字或者音乐的一种语言，只不过我能够选择这种语言作为我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以及我叙述我所感兴趣的命题的一种方式，甚至这种叙述方式能够嫁接起我跟外部世界的连接和整个社会的关联度，我感觉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也可以让 Lavita 也可以就是也可以一起聊一下吧，就摄影突然被 Q。 对，没有，大家现在都这一开始要进入状态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嘛，因为其实对，我觉得刚聊一下摄影跟你的关系吧，就作为一个已经不怎么做摄影的一个摄影专业的艺术家，
摄影跟我的关系吗？我觉得他刚讲的有一个我蛮赞同的，就是他拿到了学语言来做类比，然后我觉得摄影还有现在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 我已经掌握了的一门外语，然后我也不会再怎么去用它了，但是我还是会讲这门外语，所以我做别的事情的时候都会用这个摄影的思路去做，但是可能我没有在专门进行单独摄影的创作，但是那个用摄影去表达的那个思逻辑它已经在我的所有创作里面会有，所以我觉得就我蛮认同他刚刚那个点，只是可能最后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摄影语言的这一个的运用啊，或者在生活中的那个占的比重或者意义不一样了，但我觉得那整个概念我是挺认同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类比。
我也想补充两句，就是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我的角色会比较单一，就是我只是纯粹的只是在拍照，但是到后头到可能开始正经做以后，其实我会更想要尝试新的角色，无论是比如说策展啊，或者是图像编辑，或者是去给帮朋友编书，我希望通过多种角色的介入去完善我对摄影的认知，而不只是纯粹只是拍照，我个人是这么认为了。对，就我个人的期望是我想要通过更多方式的介入去更清晰的去了解整个事情的一个全景或者是全貌。
对，我觉得刚刚你们提到的那个就是摄影，感觉其实现在大家已经拓宽了对它的一个那种认知吧，就是可能以前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把摄影就是单纯的理解为用一个相机或者用一个机器把这一个画面给拍下来，然后但是我觉得刚刚你们的分享，其实摄影它已经就是更多的是一种表达方式，就无论是摄影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技术，还是说摄影的这个思维，还是说用摄影的方式去做一些其他的创作，我觉得这个边界是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摄影师也好，或者艺术家也好，都帮助大家去就是拓宽对摄影的一个理解了。然后其实我还想就是聊一下，就是说特别是像玉溪这样，其实我看到你接下来的一个那个发展方向，然后学习方向其实还是会在社会学这一个领域，所以但是其实我看到你也在做很多不同形式上的一些摄影的一些尝试，所以想要聊一下你跟摄影跟生活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感觉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摄影其实就有点像老袁说的，就是跟世界保持联系的一个桥梁吧。就是感性来说，我觉得它是让我，就是首先它是让我情绪可以得到输出的一个出口嘛，然后就是让自己保持一种平衡。然后理性来说，它也是自我跟世界的一个桥梁。就我感觉就是在拍照的时候，我之前看过一个片子，就是台湾一个纪录片导演，他叫沈可尚，然后他当时接了一个那个就是环保主题的，就官方赞助了一个片子，然后他要拍一个三个就是台湾的北方三个小岛，然后他当那个片子叫近身三角，但是他当时拍的时候他就在想，就是这个片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在哪里，就是他要找一个比较独特的利益，然后他想了很久他都没有想出来，然后他后来就说我在拍一个不存在在任何地方的土地而已，就感觉就是感觉我觉得我摄影的话也是就不会强赋意义，就是故作沉重，让我来说就是觉得会观感还有方式都很就是让我觉得没有动力，然后对我来说摄影就是让我生活保持就是心态和状态都轻松的一个桥梁。然后我觉得就包括之前就是我自己做的那个镜，然后还有就是参展这些过程，就照片不仅仅是躺在电子屏幕里面的时候，让我觉得就是图像它就是像一个比较温柔的仪式吧，就跟过去拍照那个时候的自己还有那个时候经历的人和事情做一个告别，就是一个就是所以我觉得拍照是一个非常就像自己亲力亲为去抚摸过去这样一段人生学习的阶段，然后它也是用我们的身体去实践它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就觉得你能够亲身感受到自己的成长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拍照就是让我亲身体验自己的成长，然后对我来说就是 很感恩的一种，很珍贵的一种方式吧。嗯，然后就包括就提到你之前说社会学，然后就我觉得摄影的话，它，就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本质上是一种工具文化嘛，然后它是以人们比较容易感知到的那个图像来作为语言，但是也因为它包含很多很多的信息，所以就很多不确定性也纠结在一起，就也让人难以解读。所以我觉得摄影它，就如果就我来说，就摄影和社会学，摄影它不仅仅是面向就是普通的自然科学，它也面向就是社会科学。然后我觉得摄影它可以完成很大一部分的社会学的认知功能，就是你图像里面的细节可以包含很多社会关系还有结构的，就是可以把这些社会关系和结构具体化，然后也可以保存很多就是现实的那种生动的图像吧。然后这就是我觉得摄影跟生活的关系。
你之后会有什么，就是更，就是你会有自己的一个创作方案，就是说会更加去把你学的社会学跟摄影这个媒介去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些结合的这样的打算吗？还是其实像你刚刚分享的一样，它不是一定说非要有一个很学术上的一个连接，更多可能是一个共同，就是齐头并进这样的一种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做出就是有学术思考的项目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就我可能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在创作项目的时候，因为就是可能这个是需要就是集中的时间去慢慢发散吧。但是我觉得我很想做，就是我觉得社会学的摄影应该是文本和影像他们都是相互独立但是又有所交织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有的项目是如果只是比较肤浅的就是做个调研，然后如果用图像去代替那个文本性的社会学思考的话，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有点偷懒，所以我想做的就是影像可以提供一种不同于文本的反思性，就是我很想做这种项目，但是这可能真的需要就是观察某个点，然后在生活中慢慢积累，然后慢慢发散再做，可能还是要一点积淀。
然后确实是从我们这一次展览的作品和你之前的一些创作也能看出来，就是其实你还是有一直的在做一些新的一些实践和一些挑战，所以刚好就是讲到就是说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工作，然后不会说有太大压力，其实也刚好想让你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我们展览中选用的这一系列的这个作品，其实跟你之前最开始纳拉提的风的时候的那一种创作思路其实有了一些些改变，就是你现在会更多的用一些拼贴，然后用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仅就拍摄之外的一些手段再去进行创作，所以也想请你分享一下你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一些自己的心态上的变化，还有包括你自己创作方式上变化这些相关的一些想法。
之前那个新疆那些片子可能它更就是被划分为是旅游摄影吧，就是在很就当时一两天的时间之内，然后比较走马观花的去一个地方然后拍一些片，然后就是之后这些片子可能就是有的是我有计划的就是去哪里然后想拍什么，然后有的只是就像写随笔一样，就是想到什么就拍了什么。然后我觉得这种慢慢积淀的过程就没有那么快吧，就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想拍太快的东西，就是如果真的只是浮在表面，可能确实就是看好看但是容易看腻，然后就可能但是我现在的片子确实还是只是偏视觉的，就是不好说后面有些什么思考，但是我感觉慢慢的我也在想，就是我还没有想清楚哪个是真的最想拍的，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慢慢明确了哪些是我不想拍的，就比如说我不想以高姿态去发掘别人的苦难的这种照片，或者是拍一些就是我可能怎么说呢，就是想慢一点，想让拍照变慢一点。
我觉得拍照确实就是一直会遇到就是不同的瓶颈吧，对。 因为就是也是你在慢慢创作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就是自己对于到底为什么拍照，然后到底拍些什么东西，到底要用摄影来表达什么，其实一直都持续性会有这样的思考。那这时候又可以 cue 回老严，就是我好像一个那个
就是个和的主持人，
对，然后就没有，因为刚刚你说，
但可以等你
没事啊，你先分享。
OK， 我就是在你讲的时候，我就在看你现在的这里展出的作品嘛，然后我也看过你之前拍的新疆那些，然后我觉得虽然你自己就是也没有把他们什么刻意连接在一起，但是我觉得你的照片作品里面有一个很统一的一个视觉风格，就是它给我一种阳光正好的感觉，就是那种不知道是打灯还是后期做到的这种效果，就是我看每张照片都有种照片主体自己在发光，然后阳光刚刚好的这样一个效果。然后我想知道你自己本人是否有注意到这一个创作的一个习惯或者倾向，或者你其实是不是就刻意在追求这种感觉，那你觉得它会给观众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就你是否有一个预期，就这个问题。
可能我就是个人比较就是审美会比较偏向喜欢特别亮的图像，然后我觉得那种打光很独特，或者是物体在发光，或者是就是高饱和的东西，会让我觉得就是很迷恋，就想多看两眼。然后我自己呈现图像的时候可能也想往这个方式上去靠，但是我拍照的时候可能不会去预设别人是怎么想的，就是可能最初的那个冲动还是因为我想拍这个，然后我很喜欢这个颜色或者是东西才会拍。然后我记得之前就是也是在就第一次在那个台湾的时候，然后当时摄影社办了一个小的展览，然后当时在选图片，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有参展的经验，然后当时我就在选图片，然后我就在问摄影社的同学，我说你觉得哪些图片就是我应该选哪些，因为我很纠结。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比起你想让别人看到什么，应该更重要的是你喜欢哪些照片，就是我觉得可能我的主体性还是更优先的吧，就是我想让别人，就是我喜欢哪些图片展示出来才是更重要的，可能别人的想法会靠后一点。
我要就顺便寄出我们的就是永远都会问摄影师的一个问题，Who is your target audience? 那因为你刚刚有说，就是其实可能更多是自己其实就本身对这种很亮的画面就很感兴趣，然后其实在拍摄的时候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就是说哎，我也想要去呈现我觉得特别好看或者我脑海中的一个理想的画面。那这个时候刚有说，就是可能我们看的人其实很无，就刚好跟你产生了一个链接，但是其实你在前期创作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有没有想过说哎，这些照片其实你是拍给谁看，就是你有没有一个设想预想中的一个观众存在，还是说那个观众就是他是不在的，或者那个观众他是你自己？
可能就是自己吧，我感觉就是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因为图片发在互联网上面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哪些人会看到，而且有时候摄影它也形成那种同温层吧，就是你喜欢拍这类图片的人就聚集到一起，然后他们就会互相的看，然后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自己喜不喜欢这个片，然后觉得有没有进步。
对，就反正说到别人评价，就是老严他们不是在去年做了一个对照镜子大奖嘛，然后王一西正好是没有，就是正好老严和炫你们两个也是作为这个评委，然后你们最后得出了有个，
真是不好意思，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资格当评委，就是一起观看了一下这些照片，对吧？
对，我觉得就是正好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俩当时在比如评选的时候看到一些作品的时候的一些，或者到现在，因为我们这次展出有一些还是在当时的那一个系列里面的作品。对，所以可以你们俩可以分享一下那一次的一些经历。
刚好想 cue 老严也是想要聊一下这个，因为刚好说到就是说就是在经历上的一些变化，然后你去年开始做这个照镜子之后，其实更多时候不仅仅
前年
啊，前年了吗？已经是 OK 好，
2020年八月份嘛，
已经哦，已经是前年的事情。好，那就是就是其实更多不仅仅是做自己是创作嘛，然后也有发起这个照镜子这个项目。对，我觉得就你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项目先。
这个项目叫做照镜子，照镜子就是照镜子。这个照镜子我们想要做的是，其实当时我们是想要做一个女性摄影推广平台。为什么要做这个呢？是因为其实我跟我的合伙人目前就大概知道市面上有很多比如说做摄影推广的或者是一些社群一样的组织或者机构。当时我们想说，我和我的合伙人都是当时都是比较业余的爱好者出发，我们希望从我们自身出发来看，我们希望获得一些认可或者是获得一些他人的一些建议。但是我们不可能就是突然找一个人拉着说你能不能给我摄影有一些建议，那这样显得很唐突。或者所以当时我们想说做这样的一个社群，让更多比如说对摄影感兴趣的女孩子加入我们。她们可能不是专业出身，但是她们非常希望能够拍摄一些可能是称之为作品的东西，然后或者是我们能够一起在一个场域内去进行一个友好，相对来说友好的讨论，或者是说能够帮助这些女孩找到对于摄影的信心以及她对于摄影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憧憬吧。因为这个是我和我合伙人本身都非常希望获得的一些力量。就既然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原有的一个平台，那不如我们就一起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随之之后就有了那个摄影比赛，然后我也邀请Sean 一起跟我们来做这个摄影比赛的一个评委。最后也是通过几轮筛选，我们选出了子熙的一个作品。然后去年其实我们大概落地了有6场展览，所以就是去年也在担任策展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再说到子熙的这个作品，就是最开始他是投了一个比瞬间稍微长一点的时间，
持续更长的时间之类的，这个名字真的好难记。
比瞬间持续更长的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当时我们我在负责初选的一个筛选。那我的一个筛选标准，除了照片本身的一个美观度以外，可能还有我们是希望找寻摄影师本身的一个辨识度。当然除了辨识度最重要的之外，就是他自己的一个观点的一个输出。就像刚才所说的，最开始接触摄影的大家的就是都作为爱好者的话，我们可能还是以记录为主。但是子熙如果他社会学硕士，他也知道这个社会是个有机体嘛，对吧？他不可能只是单向的去我们去接收一些信息。那么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也是希望摄影师或者创作者本身他能够跟跟世界产生一个双向的一个交流，就不只是社会或者是世界的面貌我看到了我拍下来，我只是单纯在接受这个信息。我还是希望是说摄影师本身能够有些思考去输出，然后折射到外界。那选择这个作品也是接收到了他这样的一个信息。你们在场也能看到有一些作品，我看了有一些作品其实也是在原先他给我们投稿的这个范围之内的，就是他用了一些比如说镜子，我不知道镜子的那个元素有没有在这个展览中出现。就是他当时这个系列的作品主要有几个元素，一个是镜子光的运用，还有就是就是肢体的细节的描写，还有就是红绿灯。然后这其中产生的一些秩序以及流动的这样的一个特质，会让我感受到他不止他就子熙本身，他不只是在做单纯的一个记录，他可能是试图去规整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个架构，然后再去呈现一种他和世界之间的这种交互。那摄影机可能只是这种切口的一个他私人视角的一个入口，然后去打开他的一个交互的一个方式。所以当时是出于这样的理由，我在初选的过程当中选了他这样的一个作品，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其实跟老严刚刚说到其实那种感受是一样的。就是我其实是一直都，你们两个人的作品其实都给到我一样的感觉。就是刚刚你也提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是
希望可以这个摄影作品本身其实可以代表更多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子熙的那个作品给我的感觉确实是他在观察或者他在拍摄的那一瞬间，他其实思考的远不仅仅是说我要把他现在我要拍摄这个主体的那个状态给拍下来，就是我觉得他在留下这个画面的背后其实是想要去传递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思考。就比如说其实我们这一次在选他的作品的时候，很多就是我跟范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种色彩很鲜艳的这些照片，我们会想说啊，是不是他我们可以就是按比较规整，就是我们每一面墙可能放一到两张，因为它色彩已经很鲜艳了，我们不需要再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布置什么。但其实在看到他作品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氛围感是很强的，就是他确实这个名字虽然起得比较拗口，但是我觉得他其实自己很好的去传递出自己在拍摄时候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比瞬间持续更长的时间。对，就他这一不仅仅是一瞬间，而是这一瞬间前后的那一个时间段都被纳入了他的考虑里面。所以其实刚好那既然说到这个展览，我们也可以就顺着这个展览聊一下。就是当时在最开始我们在讨论这个展览的时候，就其实有讨论过好多次，就是说到底怎么样去呈现。然后因为他的作品你说他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系列，但其实它又是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一些动机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去创作的。所以我跟 Val 我们在做这个整个展览的设计的时候，其实是想要凸显就是更加的去强调它的这一种不同作品或者不同画面中呈现出来的那一个不同的氛围感。所以刚好我觉得 Val 你可以先分享一下为什么会用了，其实我想一下有意义二三四有四种呈现方式，就是在整一个展览的设计中，是你在怎么样去设计每一张照片它的一个呈现形式。对，然后以及你是怎么样去挑选或者怎么样去分类这些照片。
因为本身我们是在上一个展览的时候做了这个大灯箱嘛，当时是想要用就在智美术馆那个园游会那个展览，就当时是想用灯箱这样一种叫什么，就灯的元素，就更亮的这种元素来去衬托跟渲染它这样一种颜色，然后也是蛮大的这种方式。然后既然就做了就继续用下去，就首先确定是这个灯箱的四个灯箱的主体，然后之后就想的是怎么去把这些照片给放在墙上。然后其实也是当时就 每次做展览都是抄袭别人的过程的感觉。对，然后就其实也是因为我们之前上一次刚做完那个 Wolfgang Tillmans 的分享会，然后也是想试试他那种比较，而且正好是没有也不算不规，我觉得是正好颜色有点类似，就是相近，都是一种非常就是色彩上非常吸引人的那样一种颜色，所以不想用一种怎么又比较轻盈的方式去把它去呈现出来。不是说因为感觉如果每个都是上框然后放这个墙上，非常像白盒子或者是这种美术馆方式的这种呈现，会有一点，就是我个人感觉会有点重，或者是它可能，或者是我有两种感觉，一种感觉是会觉得有点重，第二种感觉是它可能需要的成本会更大。因为如果你要去很正规用框或者用很好的材质，然后它的光也要好，它的整个给它的空间跟环境都必须要有比较好的条件，那这种条件可能在我们都有点难实现。对，我觉得就是当时我们还想过一个方案，是就是有种类似于我当时有在找，就是现在市面上有那种只照画不照墙的那种灯，然后如果它对如果是或者有那种方式，它能直接只是把这个画面给照亮，可当时觉得这个想法挺酷的，或者是直接画框，
后来发现一盏灯3000块直接放弃，
不是，或者是对，或者是框中背后有灯的那种灯箱片的那种形式。但是后面我又反正过了几天又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就是会有点会用光会或光说太凸显它的画面，反而会觉得就是就那时候会觉得用 Wolfgang Tillmans 那种方式，就是会 把整面墙都照亮了，是说你所有照片会相对是一个比较平均平等的状态，它的颜色会在白色墙面上它是自然的会凸显出来，这样会比较好一点。我当时就确定这种方式去做，然后也正好想试一下印大一点的照片，然后是纸的形式，然后就所以先确定了，然后我们就先选这个，就可以大家看到就有三张是四张三张是这种大的这种用那个正好是用标志性的那个白色的夹子夹着然后挂在墙上那种形式。就是如果只用相纸然后上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会显得太平，就是如果你所有都是贴在墙上而且贴得很好的话，你会觉得整个画面就是平掉了，包括整个纸都没有什么那种立体的感觉，或者是它有一种质感。所以我们这次就是一方面大的就是那种夹的，然后它本身离墙是有一段距离，它是有纸的这种弯曲度，它是有一个它的所谓的物质的感觉，因为还是想呈现出它的颜色，还是想让它呈现出它是一种3D 的物质，不是一个在墙面二维的画面。然后另外就选了，另外就根据大小就选了一个，这是中型的跟小型的两个尺寸，然后会做一个稍微不同的处理。然后我们基本上上墙的时候也是没有说所谓喷胶然后喷到墙背面然后贴在墙上这种平的方式，就是直接用胶带就胶带粘了它背后的四个角，然后就用四个角固定，然后整个所以这画面它不是，它可以看到中间有这个凹形或者是有一些缝，然后会感觉是跟墙是有一个浮起来或者是这样的一种不同的感觉，所以当时是这样确定它一些材质的。
我在同时去做那个概念就是的时候，然后其实我是反向参考的，就是Val 做的这个展览的设计，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刚刚讨论到，就其实可能在子熙的作品中很强调时间，然后那我觉得刚 Lavi 有提到，就是说那个日光太阳光这个元素，其实是我们作为观众来说是很直观，然后可能远比时间更直观的一个个人感受，所以其实这一次在想那个展览名字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跟子熙在群里面讨论过很多次，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就想要去强调夏日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夏天刚好现在也是夏天，但后来包括子熙自己也有讲，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就讲夏天，他说其实他有一些照片也是在冬天拍的，那其实我们去局限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或者一个就是这种时空的概念的话，其实我们再去发散它的那些作品里面的那些元素，就其实会有点局限。所以我当时就在想，那不如我们就把那个关键词放在我们作为观众最直接看到的那个日光，然后那怎么样去把整个这个概念去转述给观众。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觉得经常看他的照片就是很想野餐，就是特别特别有一种，它不是那种户外露营的那种野生的感觉，它是那种野餐的感觉，就是我们对就是很偶然很街角然后很偶遇的那一种体验。所以当时我就用了日下野餐，其实也不知道这是个啥意思，反正就有一天下午突然间就觉得脑中浮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词，然后我觉得也其实是我自己在听完 Val 说的整个那个展览设计中一个也比较直观，我觉得比较契合我们整个展览呈现的一个词汇，然后对，然后就整合了一些这些概念吧。我觉得其实整个展览想要去呈现出来的也是这种野餐的概念，就是你在这个展厅里面虽然它不大，但是你可能一进来的时候你看到是灯箱，然后一个很大的一个入口两个字，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去到公园进入了公园的那一个公园大门。然后我是刚好想到，就是刚好跟老严6月还是7月，我现在对时间概念真的忘了，我们在那个 泉州见过一次，然后老袁是个巨爱划船的人，然后他就邀请我跟另一位朋友去了泉州的西湖公园划船，然后那天下午我们就是买了一些啤酒，然后就坐在台阶上聊天，我觉得就是有点看子熙的作品这种感觉，我觉得就一种很野餐的，然后你从这个公园的入口进来，你看到了一些不是很平整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有几个老人家可能在那里坐在那里看手机，就也是他拍的这些画面里，然后也有一些花花草草，然后是很随意的，有一些人在河里游泳，就是所以我觉得他整体的概念上，我们其实也是希望给观众这样的一种感觉。对，
我也想补充一点，就是之前因为刚好我们是五月份还是四，我们是六月七月，然后刚好子熙在长沙也做了一个个展，然后那个个展是我们跟当时长沙一空间合作的一个个展，所以我也参与了策展。然后但是当时我们那个策展展览的名字还是就是沿袭了他原先那个作品的名字，叫《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然后我其实这就是最近我也会在想，就今天刚好大家也在聊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啊，就是我也在反复品味这个名字，我在想可能其中，我不知道我个人的见地啊，我仔细也可以听听看，就是我是不是理解对啊，就是我个人见地，就为什么是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它可能并不是一个物理的一个概念，或者是天文学的一个概念，可能对于我来观众而言，我觉得比瞬间稍长的时间我怎么去解读它呢，就是我们拍下一张照片的时候是一件瞬间性的事情，但是我想要延续这个时间，可能其中伴随着我希望和观众产生的一种交互的期许，如何将瞬间的时间持续稍长，是我将观看我在观看这个瞬间之后我的感受的延续，就是这个时间所延续的一种载体，就是在我的感受，我在感受这个余味的时候，那这就是比瞬间稍长的时间停留在了我的心间。所以可能我不知道子熙是不是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可能他也在做这个系列作品的时候，他可能也投射了自己和就是创作者本身和外界互动的一种期许吧。所以这个时间它不只是一瞬的，它不只是拍摄完就结束的，而是他希望通过观看的行为和交流的行为，将这种瞬时的一刹的这种状态延续成更长久的一种状态。对，
我想讲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解读就很棒，然后就是我觉得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就是就是对，不仅仅是物理意义的那个长度，就是内心那种抽象的感觉它也可以得到延续。然后就是我最开始这个名字是我之前看一本小说，是香港一个作家叫董启章，然后他写了一本小说叫《学习年代》，然后他里面提到这个概念，就是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他是说当时主人公正在路边等红绿灯，然后他那个时候看到路灯旁边有一棵大树，然后风吹过，就那个茂密的树叶就在风中摇曳，然后他就突然就很想，就是当时灯已经绿了，但是他突然就很想等下一班绿灯，然后在这个时候再去欣赏一下这个树叶，然后觉得就是他在那样一个很简短的时候，但是又能够感受到一种无边的福乐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可能能够在那一短短的刹那之间感受到浑身充满比较坚定的信念的那种力量。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么说就是很抽象，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人的感受就是很抽象，难以用语言去描述的，所以就感觉拍照的时候看到这些图片可能也是给我这种感受，就是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我觉得可能就是只要有多几个这样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我觉得可能就人生真的就不必在乎那种长短什么的，就这样几个瞬间就让我觉得挺值得回味了。
那刚好就是我觉得那子熙，你对于刚好前后这两个展览，就是刚刚老严他们策在长沙的这个个展，然后紧接着就是马上是艺术这两个个展，其实你在主题上自己的一个理解 我想要听你分享一下，因为可能长沙展览你参与会更深入，因为人在那里嘛。对，然后这个可能就相当于就是又是像老袁之前这样把他自己都交给我们，就把你们的东西就给到我们，我们两个人就是瞎玩，反正就因为我们两个人基本上策展的就有时候就是会比较主观，或者说更多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个人见地，然后就再去把这个展览反向去呈现出来，所以想听一下你对于这两个展览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个长沙的展览的话已经是第一次展览，然后也参与的比较深入，然后感觉然后他那个照片的概念也就是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然后当时图参展的图片也就是大部分都是合成的，然后有还有几幅是实拍，然后我感觉那个展览就像有点像是照镜子的那个概念，就是一间自己的房间，就是在因为它那个地方也是在长沙五一广场，就是很市中心的那个闹市的感觉，但是在中间它是一个小院子，然后有一点闹中取静的感觉，就像一个而且我当时是有一些朋友送了一些小植物，然后也有贴了一些那种假的蝴蝶在各个就是房间的各个角落，就让我有一种产生了一种创造一个比较小的鸟语花香的天地的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就是有点很甜蜜吧，就是他那个展览。然后新的这次展览的话，他在就是在各个方面可能会比第一个个展更加综合，就是不管是作品数量还是场地大小，或者是观看顺序也会更加可能会顺序会更加完整。然后而且他这次装置也有新的，就是不一样嘛，有灯箱，然后就是有不同的那个综合到一起，然后我觉得就像走一条路然后越走越宽的感觉吧。
谢谢。对，就是上一次老严也是来了之后其实他才就真正有就是能完全理解到我们怎么样去用他的照片，怎么样去呈现他的照片。那这刚好就是我觉得老袁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从当这个摄影展的这个艺术家和你去自己去策划摄影展的背后的一些思维方式的一些差异吧，因为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大差异的。
如果我自己是我自己在测自己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个人会倾向考虑我如何去更加合理的去表达我想要叙述的事情，因为我可能会更多的考虑观众的一个不对，我觉得怎么策展都会要考虑观众的部分，就是如何你将你自己的作品转译给观众，并且让观众最精准的相对精准的去抓到你故事的主线。但是可能我在做策展的时候，我并不会我的一个个人风格就是我并不会想要非常直接的把所有的故事讲得特别清晰，因为当一个事件你描述的完全完整的时候，其实你给到观众自己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少的。所以在我自己做策展的时候，我可能我自己的作品我也不会非常就是填的非常满，并且我也会参考 Wolfgang Tillmans 的排列方式，尽可能就像在写一个乐谱一样，我会有一个节奏在里头，就我不太考虑中规中矩的展示方式。那如果是测其他人的展览，可能有分两种，一种是个展，一种是群展。个展的话，可能我还是希望和艺术家前期多沟通，然后去了解到他自己想要通过这个展览他去描述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和主题，然后根据他的主题我们再进行一个沟通和发散。那接下来如果是测大家的展览，可能如果是测个人展览，我可能也会比如说像子熙他这个主题，他就是非常强调一个交互，无论是人和外界的交互还是人和观众的交互，那我可能会之前的展览我会邀请他，比如说能不能介入一些新的材质，就不只是平面的一个呈现，那新的材质可能能够帮助他去做更好的一个交互的一个信息的一个传达，大概是这样。那如果是测群展的话，可能我的思路会有些变化，就今年我们接下来也要在广州做一个群展，那我希望策展人本身他能够引领观众去产生一个对于某一命题的一个讨论，就是可能原先之前去年的策展我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先囊括我先集呃呃是可 收集我想要的艺术家，然后去排列组合这些艺术家他们的主题，然后最后去整合出一个命题给到观众，就这些艺术家在说什么事情。那今年我自己在做策下一个展览的时候，其实我会在想，我想要讲，我作为一个策展人，我想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根据我想要的故事去找寻我想要的艺术家的作品，并且去进行一个主观性的编排。当然这个主观性的编排前提是不引导观众去误解艺术家作品本身的意思，这样子。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可能跟笑和高航他策展思路就是稍微融合一点，就是作为一个策展人，你们想要说什么事情，就可能策展人和艺术家的角色他同样都很重要，你们会各自都想要有自己想要叙述的一个是命题和主题，那我们怎么样去平衡或者去综合这两个角色它带来的差异或者是分歧，我想这可能就是策展当中需要学习的部分吧。
因为刚好我也是，其实下一个我想要聊一下，就接着刚老袁有说，就是你转化角色之后的一个差异嘛。就其实我刚是突然间想到，就是Lavita， 然后老袁、子诗，你们三个人其实创作的时候，在我个人看来，其实更会偏向于私人叙事或者我们叫它个体叙事，可能。但是其实刚好就是现在老袁也有在参与到一些策展的工作，所以可能某些时候你要去考虑一些更公共的一些叙事。然后像子熙本身学社会学就的思维方式，很多时候就会有一些这些公共叙事的方向在。然后 Lavita 现在也是从一个非常私人个体叙事的艺术家，在同时担任着人民教师这样非常非常就是公共教育这样职能。所以其实我还蛮想听你们三个人聊一下这两个的一个差异，会不会就其实你们的另外的一个工作会不会反哺到你们创作中，就是有时候就是在创作过程中，哎，我这个是不是会太个体太私人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思考，就这是我还蛮好奇的一点。那就从 LaVie 开始吧。
你不问之前我还真没有思考，你问我就发现我经常最近开始有的各种质疑都是来源于这个点。因为我以前真的很私人，就我一有情绪我就创作，我一想到什么东西打动我生活中的我就捕捉下来就去创作，就搞出来了，也没有想人家看的时候会想什么或者有没有人看。但我现在想吧，我平时就叫我的学生一定要想一些跟社会有关的东西啊，然后个人就是普世价值的东西啊，然后我就一对，所以呢我现在一有情绪想创作的时候，我就问自己，你做这个干嘛，就是你做给谁看，有啥意义，为什么要这样做，谁要看你这种东西，然后我就会开始想他这个对这个社会有什么价值，跟社会有什么关系，然后如果我想不出来我就不做了。然后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无意识中受到影响的一个点。然后有时候因为我们学校也虽然就是也会有选学生作品出去要给人家看啊，就是那种交交差的时候，那时候我选作品的角度也是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学生的东西很 emotional， 因为有一些初高中的孩子他们就是会很多很强烈的情绪，各种负面的情绪，我可能个人还是很欣赏这些 work 的，就是我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很有冲击力，但是在把它选出去的时候我可能就会 pass 掉，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好像不太适合给就是更多的观众看到。但作为艺术家我可能还是很欣赏他们这种创作的张力的，但是我可能在选择要展出来的时候我会考虑到它是否跟其他学生的作品合可以适合放在一起给更多的人看到，然后我可能就会觉得他们太过个人了。
那子熙也分啊，那老袁先分享吧。来吧。
我其实最近在做自己的作品，就是今年开始一直在做自己的作品，但是我不同于往年，我之前是非常也是跟 LaVie 一样或者跟子熙一样，就是我非常关注自己的内心，我希望通过创作去排解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情绪和我自己的一些困惑。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达到一个自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总是对自我有产生非常多的困惑，而创作类比于一种书写，这样的书写能够帮我梳理很多自己内心的一些原先没有看到的一些点啊什么的。但是今年开始可能我自己的 创作的偏重会偏向于外界，就是我所观察到的外界的社会的一些问题或者变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其实就是哦，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七八月份的时候也是帮我朋友编撰了一本他自己的私人的摄影书，然后他的摄影书也是讲他的亲密关系的。当时其实我有问他，我在他的那个书里面的序有说到为什么当前我们要去依据，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亲密关系，或者是或多或少的私人体验。那作为观众，为什么要去关注这些私人体验和个人的情绪的，一些私欲的一些部分呢？我想可能是因为，往大了说吧，我觉得社会发展到就是不断的就是进阶的一个部分，其实他的关注，大家的关注会更关注于个体的价值和个体存在的一个成立性、合理性，所以每个人的故事都是非常都是相对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它的存在都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所以我们要去关注个体的价值或者历史，并且我想就是在共同的成长和社会环境之下，我们的个体的体验都会有相似性和重复性，也因此我们能够去读懂私人主题或者是个体创作当中他提到的一些同类的一些观点和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在欣赏艺术家关于亲密关系的创作当中，为什么我们总是能够共情？是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或者是类似的感触。那可能我个人而言，我现在会偏向于，考虑我和社会或者和本地的一个连接，因为我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我也在找寻自我的一个身份认同的一个过程，那我可能会去做更多本地历史相关的一些题材，或者是和乌托邦相关的题材，但是不只是在着重于我本人的描述了，而是我可能会去做更多的田野调查，或者是在地的一些调研，去呈现我所理解的，我对于社会某一个切片的一个解读吧。而在解读之后，我也会感觉到自我和外界的绑定会更加的深入，而不只是一个割裂的状态。因为原先长期沉浸在，就是长期的创作是沉浸在自我的情绪里面，会很难看到外界。然后当很难看到外界的时候，其实会感觉蛮割裂的，蛮孤岛的，所以我不想要让自己再成为一个孤岛般的存在，所以我可能也是从这个想法出发，想要去创造更多的连接。但是我并不是说就是，我觉得向内向外都好，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而你观看的方式就是你这个宇宙的延伸的一种方式，它可以向内延伸，也可以向外延伸，都好。对。
那子熙你呢？
就是我暂时还没有，就是找到一个特别，就是特定的议题，就是关于公共叙事的。但是，我感觉还是需要多积累一下吧。然后就是，我觉得就像做研究一样嘛，就是想要你那个从研究进入的点越细是越好。然后可能拍照也是，就是你抓到一个具体的东西。然后再从这个东西去反射一个更大的，就是结构层面的问题，是比较好的呈现状态。然后，就是我暂时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就是议题，就是我特别想关心、特别想做的。然后可能需要慢慢发掘。然后就是我很喜欢，那个袁一南，就是日本的一个纪录片导演。然后他的片子就是很有争议，就是因为他就相当于把摄影机当做了武器，然后去面向他的被摄者，但是他的片子又是很完整的，就是他的每一个影片都回答了他在片首想要提出的问题，以及创作者的疑惑。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形式让我感觉很向往，就是能够为那个 就是他想做议题提供一种反思，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
就其实因为我刚刚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有在想，因为我跟Val 我们两个人，其实我觉得在学术训练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一直学的是新闻相关，学的是纪实摄影，所以其实一直被训练的是很公共叙事的，就是你要去关注一些社会议题，你要去尝试找到社会的痛点，你要找到我们那个以前叫灰狗写作吧，是 grey dog， 是类似于就是你得找到就是你想要去表达想要去深入研究的一个点。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在做空间的过程中，或者我们自己在做自己展览的那个尝试，在策划展览的时候，其实我反而会更加的去考虑到或者去看重一些个体的叙事。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包括我们自己做展览的时候，刚刚老严有说到，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给观众看，然后怎么样让这个东西让更多的观众去看到，更多的观众去理解，去有共鸣。然后我觉得反向就是我反而在做展览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在想我想要做什么，就是可能会很越来越自我，也不是越来越自我，因为我们本身是在一个公共的空间，就是这个空间它是公共性是没有办法抹灭，但是我反而会更愿意，或者我们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更愿意把一些关注点，或者把一些镜头吧，就是给到去用个体叙事去表达的一些艺术家。对，这是我提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就是想听一下 Val 可能不是同样的想法，因为我自己提问题的时候我也没有讨论，所以可以聊一下我觉得。
但其实我感觉是，对，是有点不同。我可能一直都会比较关注公共会比较多一点，或者是我觉得这也有点性别差异的感觉，或者是一般你看就男孩就是从小到大男孩都给男孩送的书都是什么历史书呀政治书啊这种东西，给女孩就说女孩干嘛要读政治，
还都艺书啊张爱玲啊什么的，对吧？
我爸好像是给我送历史书的人，但是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很白痴，更不想看。
对，但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有一个陷阱是在于有人就是过于关注历史或者关注于政治这种宏大叙事的话题中，也可以去就这种宏大命题中可以去也是可以有个体叙事的。而且就恰好是好像我最近比较关心就看了很多这种无论是城市文化也好呀，或者是过去的历史也好啊，或者是东西他们的叙事角度都是会渐渐的往这种家族个人或者是个体这样一个区域的方式，然后会去有更详细的著述，才会让人就不会再是就是我们可能上学时候讲的那种这种标语式的这样一种历史的样子，或者是我们对，所以这也造成可能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会是很标签式很标语式这样一种概括式一种论断。我觉得这就是不会很轻易的每次都会给这种现状就是下一个论断下一个很武断的一个结论，而是更多的是去了解更多的面向。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我们关注艺术创作或者是摄影它都会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就这种方便嘛，就是它是一个它可能是一个不同的面向，就即使是我们学的很多纪实摄影，它很多时候它即使是我觉得其实非常新闻性的纪实摄影，它是就是在那个事件中拍摄，但它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在。
我觉得其实两种叙事都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如果一个长，因为之前比如说我们每天会发那个推送，在微博上会发推送，然后发不同类型的女性摄影的一个题材，就是如果我们一直只是关注同一种类型的题材，我觉得会可能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哈，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在关注比如说纪实或者社会性的一些题材，那我们就会将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变得非常抽象，那我们就在长期抽象的一个情况下，可能对个体的把握和认知会变得比较麻木， 就像比如说我们看了太多的社会新闻之后，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个麻木的情绪，我们也觉得说啊，那习以为常，不会对个体的一个现状会产生更多的好奇或者是更亲密的认知了。但是当我们走进个体的一些叙事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它是在我们身边息息相关的，我们对于人更具体的认知会更加的清晰，我们可能也会触发我们更多的共情能力和同理心，我们会有更丰富的细节的把握和认知。就是可能在过多宏大叙事之后，其实可能还是回到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那句话，就是要爱具体的人吧，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我觉得两者都要有，就摄影的门类或者是题材，可能我们如果是对摄影感兴趣的话，我们尽可能都要多去接触一下。当然就创作可能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主线和你的母题去深入，但是可能就是在接收信息的过程当中，我个人就会想要去多元的去接触到无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信息，我觉得都重要，都有意义。
你这样让我想到我最近没有特别有关这个话题，就是我最近看了几个冰岛的艺术家，然后我蛮喜欢他们的作品，然后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关注的都是很宏观的议题和叙事，就例如什么社会变暖啊、地球毁灭啊，然后这种很大的议题，但是他们的呈现方式或者他们的切入点是非常细腻的。就是我会喜欢这样的一个结合，就是在一个宏观的议题下你很细腻的去呈现和表达，然后就会很，我觉得挺打动我。
好，反正我是说就最后反正我们也提到观众，就我也不知道现场大家有什么一些想法或者想问。
对，想分别问策展人和艺术家一个问题，都是很具体的问题。就是我在厕所也看到了一些照片嘛，然后厕所的那些明信片上的照片也挺好看的，那你们当时是怎么选说这些就放大放在主展厅里面，然后那些就放在厕所里面？然后这是问策展人的问题。然后问艺术家，是我看到有一张照片是拿了两个文曲星吗？就是好像只有这个是会有一点特定年代感，就是好像马上就会想起来这些东西。就我想问当时是为什么会想要摆出两个文曲星拍这张照片。谢谢。
那我就先来回答一下厕所这个那一系列的，就是其实厕所是一直是艺术展览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就是我们非常在意在就是整个厕所里营造一个展览的氛围，但有断过一段时间。但其实我当时我不知道报他是怎么挑出那几个小的，但是他挑的基本上也是我一开始觉得很适合放在厕所，是因为他的那些画面里面其实是很sharp， 就是它的对比度极高，然后明亮度也很高，就很多是我们放在厕所的那些照片，好有好几张是玉溪拍的，应该是水面的波澜。
对，我觉得艺术家可能很懵逼，他怎么的？
我们给为什么厕所也会有作品？
我们给他方案说没有厕所这个东西。
对，厕所是今天下午新鲜贴上，就是我们的新鱼，我们小伙伴刚贴上。就是其实厕所里墙面不是厕所里啊，是厕所的墙面上的照片都是很闪亮，就荧光闪闪的那几张，就是有那个水面的水波澜。
基本上就是挑完这里挑剩下的，我觉得反正我家有打印机有相纸，我就先打印出来试试。
就他把这个就是那个 fantasy 都给洗掉了，我来上升提一下价值。就确实是这些照片它其实明亮度那些就是在一个，因为艺术来过的朋友都知道他那个洗手间是很暗的，就是他是整个墙面也都是黑的，但他那个照片自己好像本身我们刚已经提了好多次，就是那个照片玉溪很多作品里面那个画面发光，就是很发光，然后基本上放在那里面的照片都是那一种镜子的反光、水面的波澜啊，然后或者是非常非常就是色彩斑斓那样的一些。
有一张还反出了时芒星，就是呢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好像是镜面的那一张还是水面的那一张。对，然后就到玉溪可以讲一下那个文曲星的故事。
哦，文曲星那个是就去年大学毕业，然后当时有在学校里面做那种免费的拍摄的活动，然后就是让同学们 可以报名，然后想可以带一个他们就是最喜欢的，就是随便他们带什么，就带一个想跟他们合照的东西，然后每个人拍一张。然后就是一个同学他就带两个文曲星，就是我也其实我没有去，这个应该是他就是大学期间用的最多的东西吧，因为他是学那个英语专业的，然后就是我也没有细问，但是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拍了。
现场还有没有其他有想问问题的或者什么？
有吗？没有也要有问一个吧。就我们一直走的是一种强迫观众的路线。
就是我目前看到这个展区的话，有很多的镜子或者窗户，然后我想知道就是为什么想要采用这个 idea。
我可能是比较喜欢，我觉得窗户就是可以带一种景深的效果吧，就是窗户里面有新的东西，然后镜子也是可以反射到一个新的画面或者是世界的感觉，所以就会让我觉得画面里面不是只是简单的平铺，然后它是在平面里面能够表达出一个纵深的感觉，可能就是因为我喜欢镜子和窗户这个元素的原因。
那我们就把话筒给到另一个被强迫的观众。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有一些照片就是看起来风格好像有受什么艺术家影响吗？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你的拼贴有看到是谁的照片或者是别人的拼贴来，然后会影响到你的风格。
拼贴就是其实拼贴只是就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有一次就无聊，然后就翻硬盘，然后就翻到一些素材，我觉得是以前觉得拍的还行，但是又没有那么行，然后但是又觉得画面其实我脑海里面好像已经有一些画面可以给他们组合到一起，就试着去抠一下图，然后发现感觉还不错，然后就做了几张，然后它就成了今年那长沙个展的主要的图片。然后是可能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韩裔的摄影师叫做康熙还是什么，我也不会念，但是之前买了他的画册那个 Golden Hour， 然后他的图像就是也全部都是饱和度很高，然后很亮，然后他的元素也可能都是什么云朵呀，然后夕阳啊，就对，他是因为他那本书叫 Golden Hour， 是因为他因为护照原因，然后他有十年都不能离开美国的国境，然后只能就是不能回韩国，他只能在美国待着，所以他就每天在散步，或者是就是都是在特定的日落的时候去拍下了一些东西，然后再给他们组合到一起。就所以就是可能如果在拼贴这部分可能就是会受他的影响，然后其他的就是整个图像的那个视觉的元素可能也是我平时也喜欢那种很高饱和，然后特别亮的那种，让我就是觉得特别着迷的感觉，所以就会呈现出这样的效果。谢谢。
我还有另一个观众，等一下，
不是强迫的。
我有个问题哦，王玉熙小姐，就是就是你的这个个展里面有三幅作品里面出现了郁金香，请问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荷兰？
我来做个背景介绍，这其实是我们环岛计划里的其中一个艺术家，然后他的创作计划是关于荷兰小镇，所以他会特别在意荷兰命题。
其实我只是就是特别喜欢郁金香这种花吧，因为这个花它也是线条特别简洁，然后花瓣也不多，然后就是你要画一个郁金香的话也很简单，就是叶子然后那个茎叶都是直直的，然后可能这个调性也跟我拍照的感觉比较像，就是比较简洁，就画面很干净那种，让我很喜欢，还没有上升到就是国家。
但是你这里有一幅在通过那个飞机的窗口看见了那个郁金香，你是不是特别想乘坐 KLM 皇家荷兰航空去荷兰？
这幅其实是合成的，就是 前面那个飞机窗是，那个飞机窗是就是飞机上拍的，然后后面那个背景是在好像在塞里木湖拍的，嗯，其实真的没有想很多，就是觉得很喜欢就给它拼到一起了。
今年是中国和荷兰建交50周年。你我觉得玉溪你不讲出一些你对荷兰的想象，这个问题会持续下去。
我觉得就是我也很向往，就是之后可以去那边玩一下。
哦，他马上9月份会去德国，给他推荐一下荷兰吧。
坐6个小时的火车就可以到阿姆斯特丹，然后呢，这幅可以投一下荷兰的一些摄影展，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很喜欢，而且他们会问你为什么喜欢郁金香。
没有没有说一句认真的，你刚刚那句话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刚进来的时候，我今天是无端端加入这个访谈的时候，我当时在想，如果我一定要讲一句话，说我要讲什么，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他的风格其实挺适合荷兰阿姆斯特丹的 FOAM 的，就是 FOAM 的一个就是摄影协会或者杂志。然后我当时想说，哦，你真的可以去投一下他们那个15-30 talent 的那个呀，荷兰。
然后前天 La Vita 也穿了一条裙子，上面都是郁金香。
那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就是全方位，对，全方位拷问老袁跟子熙的这一个访谈就也差不多就是结束了，然后待会大家会一起看一下这个展览，然后也是希望你们二位要是就是接下来一两个月有时间可以过来深圳看看展览。对，
哎，我觉得你下次厕所那里可以就是种满假的郁金香，就是这就是旁边，
好的，
旁边那里。
所以这个子熙这个展览题目应该叫郁金香。对，然后就谢谢大家线上的还有线下的各个观众们，然后就更加谢谢两位嘉宾，就是王玉熙和严嘉玲，就是 Q 一下大名吧，二位。对，然后就谢谢今天下午的对谈，然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对，然后我们这个也会把它剪成播客，对，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所以没有听到的朋友们也可以事后再听，
也还可能变成文字。
还会有文字。好，那就先这样了，拜拜，拜拜各位，
拜拜
拜
拜拜拜。